意咧就睇爱情故事啊，非常中意啊！好，感谢主。爱情故事好好听啊！咁我哋今日咧就喺圣经里边咧就系睇一个爱情故事，好唔好？圣经其实有好多嘅爱情故事喎、啊。我哋之前睇过雅歌，雅歌咧就系、是、歌颂爱情。亦都反映出神对人的爱。我们又看过路德记，路德记是另一个爱情故事，是反映出至近亲属卖赎权的波亚斯，因为爱路德就愿意付出这个卖赎权去得到娶路德的权利。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，雅各。雅各呢就愿意为所爱的拉结做14年工作来娶回他。今天我们看另一个爱情故事，就何西亚书。何西亚书这个故事呢，就是给我们看到更加反映出神那个伟大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神对你有何等的慈爱。今天看何西亚书，何西亚呢 是属于小先知书。当我们认识小先知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个 重点，就是虽然小先知就是编排在圣经里面是但以理书之后，但大部分的小先知书所讲的内容呢，可能是但以理书之前的事情，即是说他不是按照时间是编排。何西亚其实是跟以赛亚同时间的先知来的。何西亚是向北国的以色列去做先知，以赛亚就是向南国的犹大做先知。同时间向北国做先知有阿摩斯，同埋向南国有尼加先知。当时呢就係、是、亚述就係、是、开始兴起喺以色列嘅东边，同时间喺西边同埋呢个腓尼基推罗或者係世界叫迦太基就是、兴起。係差唔多同时间呢，喺印度呢係有释迦牟尼产生这个佛教。所以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很动荡，有亚述有迦太基即是一起兴起的。那么以色列是夹住在中间。何西亚向以色列北国做先知，是有点像耶利米几百年之后在南国犹大做先知。因为何西亚要预言宣告亚述会来攻击俘虏以色列人，好像耶利米就一样是讲巴比伦会是俘虏犹大人一样。但是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讯息，就看到神的爱。从何西亚书我们很清楚看神对你有何等的慈爱。出名的摩根牧师他是这样写何西亚书，他说何西亚书对罪的真正本质有极引人注意的揭示，我们从中也清楚看见神大爱的力量。人们读完何西亚的故事后，都能看出他内心的痛楚，然后人被提升到不受限制的层次，知晓罪孽如何伤透神的心。是很真实啊。我们先去看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经文说，犹大王乌西雅、约坦、阿哈斯、希世家在位的时候，也是约阿斯的儿子以色列王耶利波安执政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地利的儿子何西亚，耶和华初次藉着何西亚说话，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，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，因为这地盛行淫乱，离开了耶和华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可以从何西阿书看到你的慈爱，看到你的拯救。求主真的透过孩子所分享的，就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何西阿书，还有明白主你的心。你是爱人，你愿意拯救。主，我们将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中，我们感恩赞美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看何西阿书，我们会看到何西阿的婚姻生活呢，跟住会睇叛逆嘅以色列远离神啦，我会睇到佢该回转归向耶和华，最后我哋会睇神必会再次施怜悯。所以先我哋睇何西阿嘅婚姻生活，神要佢娶一个妓女为妻太。头先读呢个经文，特别睇到第二节，何西阿要娶一个像娼妓的女人做她的太太。那中文写着像娼妓的，那原文呢就没有这个像这个字，原文就说娶一个娼妓的女人。我们不知道背后的故事，亦都不知道何西阿和这个和合本叫她高灭歌灭新译本叫她该马。咁我哋唔知道佢背后嘅童年系咪情人啦，唔知道嘅。但係有啲人会觉得透过呢件事就有啲疑问啦。神叫佢同一个妓女结婚。望点我哋知道神系要透过何西阿嘅婚姻生活去显出一幅画。有人可能觉得神不会叫一个先知去跟一个妓女去结婚。圣经讲明犯奸淫是犯罪，如果你跟一个犯奸淫的人结婚，你又是犯罪。所以如果神的先知要跟一个犯奸淫的女人 结婚，那先知是犯罪，即是觉得是有一个道德的问题。我们用什么心态要怎样面对这件事？圣洁的神会要求他的先知娶一个淫荡的女人吗？一个对道德很敏感的一个先知，他会听从吗？有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解释，即是可能主流有三四个不同的解释，今天我只讲两个。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是一个比喻，他不是真的妓女，是一个比喻的。但是从整个何西阿书没有一个地方说是比喻，整本书都没有一个地方说是反而会觉得是一个真实的。所以我比较接受第二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就是没错，神叫何西阿同一个妓女去结婚。但是觉得神是用先知预知感的说话跟何西阿讲。即是说神知道他的太太，未来太太会变成什么人，所以已经是称呼他是淫荡。可能何西阿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未是，但是他是将来会是，所以是称呼他是淫荡的女人。即使也都说何西阿听，你要跟这个人结婚，他就会伤你心。神是知道将来的事，神什么都知道，所以神知道他会怎样。何西阿应该是娶一个纯洁的女人，但是结了婚之后他变成淫荡， 孕妇。咁我比较接受到呢个解释，甚至可能有人咁样解释话，何西亚咧同佢童年嘅时候都系情人，或者甚至系好似犹太人，即系可能差唔多一出世嘅时候已经系许配对方，所以佢已经系即系有呢个嘅许配，准备要结婚。跟住亦都有可能嘅，何西亚听见原来呢个女士唔喜欢何西亚，是对第二个男士有喜欢，不等于他跟他淫荡了，但是喜欢了第二个。如果这样的时候呢，何西亚可能会考虑不跟他结婚，取消婚约。但是神来跟他说，你娶这个的淫妇做妻子，即是他未是，但是他已经喜欢第二个人，但你照跟他结婚。这样的你可以看得到何西亚的心是怎样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实情，我们不知道背后的故事，但是肯定何西亚是喜欢这个女人，对她有感情。因为这个的婚姻生活，这个的关系呢，是要反映出神对以色列人 的关系。如果她对这个女人没有感情呢，是没有意义，是只是一把戏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肯定何西亚对这个女人是很有爱情的，但是因为她爱她，她的心都是破碎，都是痛苦的。本书的中心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拯救。因为何西的名字，希伯来话的名字是救恩。其实何西的名字和约书亚是同一个名字的，就是如果说希伯来话都是Joshua 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翻译变了不同。希伯来话约书亚、何西亚这个名字翻译到希腊文呢，是叫耶稣。所以其实约书亚、何西亚、耶稣是同一个名字，神拯救。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反映出神要拯救这样的意思。所以何西亚书的婚，何西亚书和他的婚姻是给我们很明显看到一幅画，反映出神的爱。以色列人已经是远离神，已经是犯属灵的奸淫去拜偶像，但神要呼唤他悔改，神要愿意接纳他回来。我们从何西亚的儿女都可以看到一些一些事，他的儿女不是属于何西亚。何西亚和哥蔑呢，或者是新译本叫哥玛，去结婚。他呢，何西亚爱他，但是哥玛呢是应该不爱何西亚。他结了婚之后，一起他太太就开始做淫妇、淫荡，出来做娼妓，犯奸淫的罪。何西亚呢，即是跟他结婚，他就生了三个小朋友，第一个叫耶斯列，第二个叫罗路哈马，第三位叫罗亚米。三位呢都是反映紧即是本书一些的重要。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，于是他就去娶了迪拉音的女儿哥玛，或者和合本哥蔑。后来他为了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耶和华就对何西亚说，给他起名叫耶斯列，因为不搞我就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，我要灭绝以色列家的国，到那日我要做耶斯列平原，切断以色列的弓。所以这个小朋友生出来的第一仔，大仔的要叫耶斯列。其实耶斯列这个名字是希伯来话不错的，他叫他意思是神杀种， 或者因为撒种嗰阵时系用呢个动作，就可以话系分散，神分散。咁啊，耶斯列系以色列一个地方嘅。如果你记得以前睇《列王记下》咧，耶斯列就系耶洗别，即系恶女侯住嘅地方。跟住耶户咧就系毁灭咗佢同埋后人啊，系耶斯列呢个地方。于是何西亚嘅大二仔、大仔啊，就要叫耶斯列。个原因就因为曾经喺呢个地方发生咗一个残酷嘅事情，咁因为呢件事神又要惩罚以色列嘅，所以佢嘅名咧即系可以话解释系分散或者杀种，但系个真正嘅意思就系要叫惩罚嘅，因为呢个地方发生咗呢件事，神要为呢个残酷嘅屠杀就系、是。跟住要以色列全国经历一个嘅屠杀，哇！你嘅大仔生出嚟，你喜欢俾一个咁嘅名佢咩？惩罚、分散、屠杀，喂，屠杀嚟啊！哇，好得人惊系咪咁嘅名？睇第二个第一章第六节，后来哥玛又怀孕，生了一个女儿。耶和华对何西亚说，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。罗路哈玛即意思即是系不蒙怜恤，因为我不再怜恤以色列家，我绝不赦免他们。所以第二个是女儿啊，女儿就是生出嚟叫佢咩名？不蒙怜恤，不蒙怜恤，或者可以话个含义呢，佢父亲不怜悯佢，这个含义就是说，因为佢唔知道真正嘅爸爸系边个，因为佢妈咪出嚟淫荡咯，边个系老豆都唔知道，所以佢冇得到老豆嘅怜悯。你起你个女嘅名呢、这个名好唔好啊？唔知边个老豆冇老豆唔怜悯佢，好可怜。第三个更加可怜，第三位呢第一章第八节，罗路哈米断奶之后，哥玛又为坏人生了一个儿子，又话说给他起名叫罗亚米。罗亚米的意思就是非我民，因为我们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我也不是你们的神。孩子的意思的名字就是什么？不是我的，喂，不是我的过来啊，他的名字不是我，什么意思？何西亚都知道根本这个仔不是他生的，是第二个人生的、啊、第二个，所以很可怜啊。第三个名字，第一个的表示神要惩罚分散国家，第二个就表示神是不再怜悯他们的，第三个表示他以后不属于神的子民，神又不是要做他的神。所以神是从何西亚的一家是要做一个图案，一个的一幅画，是给以色列人看神的惩罚。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真正背后的故事就不是很清楚，但何西亚和他太太结了婚，生了三个小朋友之后，他太太继续是淫荡，继续出来是贪玩好胜，做娼妓，越来越复杂，搞到越来越复杂。你看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妇人，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，又是个淫妇，就将耶和华热爱以色列人。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于是我用171克银子、150公斤大麦卖他回来归我。即是什么意思？哥玛继续做娼妓，出来逃家出走，去了出边，当时妓女 可能落寞，唔知点样被人收购咗。何西亚要用钱去赎佢翻嚟，自己嘅太太出嚟做淫荡，成为人哋嘅性伴侣，自己嘅老公就要嚟用自己嘅钱嚟将佢赎回翻嚟。那种的感受是非常之难过的。他是哥玛是一个不忠于丈夫的人。何西亚要用无条件无比的爱去寻找他，将他从奴隶的身份，堕落的奴隶身份是埋赎回来。所以第二章我们会见到是讲明神和以色列的关系都是这样，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好像夫妻关系一样，但以色列人远离神去拜偶像，是犯属灵的奸淫。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要对你们的兄弟说，我的子民，要对你们的姊妹说，蒙怜悯的，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论，你们要争论，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，好像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乳间的淫态，免得我把她绿光赤身露体，是她像刚生下来的那天一样，又是他像旷野像无水的干地一般，叫他因干渴而死，我必不怜恤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们是像娼妓的儿女，因为他们的母亲卖了淫，坏他们的作了羞耻的事，因为他曾说，我要跟随那些爱人，我的饼和水、羊毛和麻布、油和我所喝的，都是他们给的。跟住睇十三节，他在拜众巴力的日子，向他们烧香，佩戴耳环、首饰，打扮自己，跟随他那些爱人，却把我遗忘，所以我必惩罚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即是说第二章描述紧以色列家是原本是属于神 的爱人的一个好，即是我们知道圣经很多时候神是好像我们的丈夫啊，我们的娘子，但是他走去拜偶像，是犯属灵的奸淫。所以神讲咁多嘢，就系话其实要惩罚佢，佢远离，佢去拜巴力嘅，去拜偶像，遗忘我，远离我，神要惩罚。咁神讲明佢同以色列家呢个关系，但系神同样咧，即系同何西亚嘅婚姻。即是要他去埋赎回他自己的太太，是表示神仍然爱他以色列人，仍然爱他的子民。神虽然是要惩罚，但仍然爱他。你看第二章十四节，因此我要诱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，在那里我要把葡萄园归给他，使哈谷变成希望之门，他必在那里回应，像他少年的时候一样，也像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 那天一般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你必称呼我意思，意思即是我夫，不再称呼我巴力，巴力即是我主，我要把巴力的名字从他口中取掉，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，到那日为了他们 我必和田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爬行的动物立约，我必从那地截断弓咩啊龙，刀剑和兵器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我必凭你永远归我，以公义、正直、忠信和怜悯凭你归我。我必以信实凭你归我，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。好，即是以色列人虽然远离神，神要惩罚，但是神都要叫他回来，叫他回来的，不会再叫他主，反而称呼神是我夫。神就说我要聘你回来，聘请你回来，好似何西亚是第三章，跟住要用钱赎回自己的太太回来一样的，神就要这样去聘回来，就是归他。神是爱他的子民，神的爱是这么大，虽然是向神有这么大的得罪神这么犀利，神一样是这样爱。我们不如看看神，即是以色列人怎样得罪神，得罪神的程度是怎样的。在第四章十二节会见到他叛逆以色列的，远离神的，他犯属灵的奸淫的罪是怎样。第四章十二节说，我的子民叩问幽木头，由木匠引导他们，因为淫荡的灵使他们走迷了路，他们就行淫不顺从神，他们在山顶上献祭，在冈密上的橡树、杨树和不知是叔树之下献上烧香，因为树荫美好，所以你们的女儿行淫乱，你们的仪式犯奸淫，我却不因你们的女儿行淫乱，也不因你的仪式犯奸淫而惩罚他们，因为你们男人自己离群与娼妓在一起，又与妙妓一同献祭，这无知的人民必遭毁灭。即是说这些仔女全部是做错，神说我不怪得这些仔女做错，因为你家长都是做错，犯奸淫与妙妓娼妓一起，即是属灵的奸淫。神是即是说他是拜偶像，周围拜偶像，应该认识神，但是他不认识神，他 去拜别的神，是属灵的奸淫，应该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，但是他忘记神找去。所以神清楚表达以色列的父母做错，儿女跟着做错，大家都错，神就要毁灭他，所以以色列要受审判，以色列人要受审判。我们看第五章，神是怎样要审判。第五章第一节，祭司啊，你们要听这话，以色列家你们要留心听，王的家啊，你们要侧耳而听，因为审判必临到你们，因为曾是米斯巴地的布料基，是他白山的帐开的网络。神话要惩罚以色列啦，要用好似个布料机或者系网罗捉住佢，佢要受惩罚。所以神宣布呢个惩罚嚟到。以色列人以为唔使惊，以为犯罪系冇事嘅，佢以为可以得罪神，神都会有怜悯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哋一个严重嘅警告嚟嘅。太多的基督徒都有这种心态，以为可以随便犯罪，以为可以是远离神，随便偏行己路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可能自己贪玩好胜，以为神呢就有怜悯啦， 你唔使惊，神有慈爱啊！我玩完之后翻嚟同神讲对唔住就得啦，系咪？唔好咁自欺欺人啊！以色列人系咁，神系忍住，神系一路劝佢，劝佢翻嚟，翻嚟又俾怜悯。唔好意思，神系有公义，有一日神都要惩罚。有一生都要是行公义，当我们远离神做错误，神不会一只眼开一只眼闭。所以第五章第四节神说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回转归回自己的神，因为在 他们当中有淫乱的灵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，以色列和以法莲因自己的罪孽跌倒，犹大也与他们一同跌倒。神叫以色列回转，用几百年的时间，由所罗门一路到现在，即几百年已经经过，但是他越俾机会，以色列人越走越远，终于嚟到咩境界？不会回转，甚至第四节话不能回转。嗱，神系一个无所不知嘅神，神知道一个人喺佢心里边去到咩境界，会唔会悔改，会唔会翻转头，神知道嘅。神知道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不能回转，他不会回转头，再被机会都没用的，现在是惩罚时间。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，就是特别何西亚书称呼以色列北方的国，就是用以法莲支派来代表，或者用撒玛利亚以色列当时的首都来代表。所以好像第五章第九节，在责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成为荒场，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宣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神就要用亚述国审判以色列，亚述会来俘虏以色列，带走他去亚述，但他不会好像巴比伦，即是几百年之后巴比伦俘虏犹大，即是在巴比伦七十年之后回来，反而他在亚述会死亡。你看第九章三节，他们必不得住在耶和华之地，以法莲要回到埃及去，要在亚述吃不洁的物。即是说用埃及，回到埃及的意思就不是真的埃及的，是回到埃及的奴隶的身份的意思，就是要在亚述吃不洁之物。第十章第六节，人要把他带到亚述去作供物献给那类的大王，以法莲必受羞辱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蒙羞。所以他会被俘虏去亚述，亚述当时是野蛮的国家来的，去了之后不能返回。十一章第五节，他们必返回埃及地，亚述要作他们的王，因为他们不肯回来归我。所以神说，我呼唤你返来，我呼唤你回来，你不肯回来，结果就要惩罚。记得以色列被俘虏去亚述之后，差不多二百年后巴比伦先兴起威胁犹大国，所以是时间观点就不同。虽然是这样的事，神的心是怎样？神的心是希望他归回，神的心是希望他回来，所以他该回转归向耶和华。神应许要医治愿意回转归向神的人。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讯息可能觉得 很绝望，哇，要灭亡要怎样，但是何西阿书反而就给我们有盼望的。虽然 佢大部分嘅以色列人系远离神不回转，但有小部分嘅系真系听到何西亚嘅信息，佢就肯悔改归向真神，甚至系离开以色列国，就走去南国去犹大，喺犹大居住嘅。有啲就系听到神嘅呼唤，就有转回嘅机会。所以好似何西亚书，佢嘅太太何西本身嘅太太，即系做咗奴隶，佢自己要赎回自己嘅太太翻嚟，神都系愿意拯救，愿意翻到佢身边嘅百姓，因为神系拯救，神愿意拯救以色列。我哋睇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一节，来吧。让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，因此他虽然撕裂了我们，但必定医治我们；他虽然击伤了我们，却必替我们过伤。两天以后，他要使我们复原；第三天，他使我们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活在他面前。让我们认识，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必定出现，像神光一样。他必临到我们，与雨水一般，好像滋润大地的春雨。弟兄姊妹，可能即系翻开我哋教会，弟兄姊妹都会熟悉呢个经文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开办神光福音堂呢、这个背后嘅经文故事，亦都系我哋教会嗰个意象嗰个方向。因为呢个神呼唤远离佢，远离神嘅百姓，回转归向神。虽然佢可能受伤被撕裂嘅，但神应许。要医治，所以以色列人远离神咁远，神都呼唤佢翻嚟。神系第二次机会嘅神嘅。何西阿书嘅信息就系、是，虽然有审判，都有拯救嘅。你神系愿意拯救任何愿意回转嘅人，就算喺呢个时候，神都系咁样。所以呢个经文反映出，即系。我哋开办神光方堂嘅原因，喺澳门见到好多被撕裂嘅人，系需要医治；好多被击伤嘅，需要裹伤嘅，可能系吸毒背景嘅，可能系破碎家庭嘅，可能系东南亚嘅移民嘅或者难民，可能系倒土家庭出生嘅。澳门有几多嘅系有撕裂嘅破碎家庭嘅背景嘅？离婚、再婚、单身家庭，但好消息就是耶稣用他的爱、用他的能力是医治我们。当我们认识耶稣，耶稣是将我们从破碎的背景是拉翻出来，改变我们，给我们新生命的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、神是给我们的生命可以复起来的，是不是？信耶稣之后，我们应该竭力追求认识神，神就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是怎样？好像神光一样的，是黑夜的，半夜三更，黑蒙蒙的。当黎明来到，神光出现，是不是有希望？黑暗就驱散。所以神出现与神光是有力量，是有盼望的。神出现是给我们滋润，好像我枯干的生命，无力的干渴的生命，神是加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是滋润我们，好像春雨滋润大地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经文是给我们很多的盼望，很多的意思。可能你都经历过神滋润你的生命，可能你经历过耶稣加入到你的生命，好像神光一样，给你新的方向，给你盼望，给你力量。可能因为自己所做的事破坏，即是人生好像一塌糊涂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意义，搞到很复杂，耶稣加入到当中，医治、改变、 俾你生命有个新嘅方向。好似我以前吸毒，我以前吸毒嘅时候破坏咗生命，神系从吸毒嘅当中拉我上嚟，俾我新嘅盼望。虽然当时嘅以色列人大部分系不愿意悔改，但神都系愿意向佢呼唤，叫佢悔改。如果佢愿意的话，神就会医治佢。你继续睇喺神系呼唤以色列人为自己杀公义，睇第十章。第十章第十二节，你们要为自己杀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的果子。你们要翻送荒地，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直等到他来，降下公义的雨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耕种奸恶，收割不义，自吃谎言的果子，因为你倚求自己的能力和众多的勇士。十三节就说我们听他耕种奸恶，收的不义，但我喜欢十二节，因为神呼唤我们为自己杀种公义。神呼唤我们自己去杀种公义的，不要再是杀种奸恶的，不要再向罪恶发展的。向罪恶发展是杀种奸恶的。世界是有短暂的吸引力，短暂的享受的，但是结果是怎样？败坏，痛苦，是不是？收割是不义的，自己吃谎言的果子。如果试过做赌徒就明白，赌徒是什么？大话精来的，自编自演，自导自编自演，是不是？跟住自己讲好多大话，自己都唔知自己咩真咩假，跟住吃返自己芳华嘅果子，係咪搞咗一塌糊涂。依靠自己都係咁嘅结果。当时以色列人就係咁样远离神，依靠自己得到咩？佢依靠埃及帮佢打亚述，结果失败，结果成为亚述的奴隶。神呼唤为自己杀公义，就是按照神的意思行嘛，做神喜悦的事嘛。所收割的就是慈爱的果子。我们要翻松荒地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个田地的，即不知道你有没有耕过田，即是心里面的田地的，即当你是收割之后，田地是硬土的，你要松土的，翻松荒地的，即才有些种子去落到。耶稣讲的比喻，撒种的比喻嘛，即有些落到石头地，有些落到好泥土。怎样落到好泥土？要翻松土地的，要即有圣灵开窍你的心，给你能够领受到神的教导的。求神给你自己去领受神的圣灵的说话的，开垦荒地的，领受神的教导，将一切不属于神的拔出来。你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新约圣经都是一样讲的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不可轻慢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自己的肉体杀种的，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，顺着圣灵杀种的，必从圣灵收取永生。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，如果不松懈，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必收成。弟兄姊妹都是一样，神鼓励我们做基督徒要向神那方面撒种的，向公义撒种的， 信着圣灵撒种的，不要信着肉体撒种。信着肉体就是怎样，是犯罪、私欲、享受、自己知道神不喜欢的东西照做的，这样就收败坏了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偏行己路，按照自己意思行，不要结果的，短暂的可能好的，长远就会败坏死亡的。神呼唤以色列人回转，神又呼唤我们回转，神爱我们，神爱世人的，神爱以色列他的百姓的，神不舍得见到我们是收败坏的，我们神是要我们回到他身边，即 是得到神给我们 的好的生命的福气的生命。所以神是应许必会再次怜悯，神就会再次怜悯，因为神是要用爱来引诱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，很宝贵。十一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，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，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，他们越发走开，他们给巴力献祭，向偶像烧香。所以神亲自讲过他爱他的子民，爱以色列人，但是可惜他越爱他的子民他越走的，好像有些父母越爱仔女，仔女越厌烦的走，叛逆的走人。何西阿越爱他的太太哥玛就越走人。神是不舍得的，不甘心的。所以第三节，十一章十三节，第三节，然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，我用双棒抱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了他们，我用慈性爱索牵引他们，我待他们像人拉高牛的额在两肋之上，又向他们附身喂养他们。看不看到很有爱 的言语，神是用他的双手的棒臂抱住他们的，神是医治他，他遇到麻烦神是保护他，挡住做他挡前排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以色列人不知道，好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偏行己路做很多神不喜欢的事，神保护我们可能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这么啱善，今次过到骨安全，可能我们以为是自己叻，怎知道神在背后保护你的，但自己都不知道。神很有爱的，这样呼唤，用他的棒臂抱住他们的，拉住他们的，喂养他们的，同样这样对我们。所以神是呼唤，越呼唤他越走越不听的，点最后就要惩罚。但神用爱呼唤回来，看十四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啊，回转吧，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，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，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归向耶和华，对他说，除去我们一切罪孽，悦纳我们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嘴巴的嘴唇的果子献上，把嘴唇的果子献上，不是嘴巴，把嘴唇的果子献上。神呼唤他回转吧，神同样是呼唤我们回转吧，无论我们曾经跌到多远，无论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，可能你觉得是不见得光，你觉得是羞耻，你觉得 是得罪神，可能你觉得、我曾经是信了主，我离开神这么久的，神是怎样，神是呼唤回转吧，回来吧。神想听的什么祷告，就是这个祷告，是认罪悔改的祷告。神话你认罪悔改，他会听的，神是有慈爱，神是伟大的， 我哋唔使担心话啊，我冇面见翻神啊，我咁耐都唔同神打招呼，唔使惊啊！神系等紧你，打开双手等紧你翻嚟嘅，因为神爱你。睇十四章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嘅背道的病，甘心乐意爱他们。因为我的路是已经远离他们了，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，他必像百合花开放，他要扎根与黎巴嫩的香柏树。神话愿意医治我们背道的病的，甘心乐意爱我们，是不是很伟大的？神已经那个怒气已经远离，弟兄姊妹，好宝贵。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，献出神的爱，他已经是要宽恕我们。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神是呼唤我们回来，无论我们做过什么事，神说不要紧，我已经是在十字架上担当你一切的罪孽的，你回来我身边，我不会再骂的，我不会再追究，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，我甘心乐意爱你。哇，这个很伟大，很感谢主。一位神学家，他叫格曼，我唔记得摆上 PowerPoint， 佢希望你听得明我嘅甩咳嘅中文。佢话何西亚展示出神用之不竭嘅恩赐，没有人嘅罪可以用尽神嘅恩赐。何西亚嘅信息主要表达出神对以色列嘅大爱，永无休止。除非所有嘅以色列民与他和系合一，否则这爱不会满足而静止。同样，神是这样是爱我们的，无论我们犯过几多个罪，都不可以用尽神的恩典的。神的爱不会休止，不会停止的。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身边，当我们愿意谦卑屈膝在十字架面前，即是求神宽恕赦免，神的爱就是来到我们当中。神爱你几多？有人说神爱你这么多，耶稣钉行在十字架，耶稣爱你付出最宝贵 的重价，用他的宝血赎你的罪，因为耶稣爱你。何西亚他要用自己的钱买赎回他的老婆，已经是变了奴隶，他自己用回自己的钱，这个是叫伟大的爱，舍己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完全的爱。神是用这种的爱是爱我们。哥玛是不配的，他淫荡的，走路的，做淫妇，变成奴隶，何西亚买赎回他，他是不配，他是野性的，贪玩的，好性的，犯奸淫的太太。同样我们是 不配得接受耶稣的爱，我们是不配的。圣经说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耶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向我们显再次显示出来。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都很愿意用最重价买赎我们回到神的身边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神爱你多少？神对你有何等的慈爱？你知不知道那个爱有多少呢？好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 三章讲，是总结三章十七节，是基督藉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使你们既然 在爱中扎根建基，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，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，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。你知道神的爱有几多，神爱你几多，就算你远离神几远，神的爱都是一样在多的，只要你愿意悔改回到神的身边。可能你离开神，背到神，可能你是行自己路，只要你愿意谦卑在神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宽恕我，我知错，我想回到神的灵会再次充满你，神的灵会医治你，神的灵会滋润你的，你枯干干渴的生命，神的灵再充满你，是将你带回到神的里面。在启示录，神都是这样劝我们，跟何西阿书好似的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，神向以弗所教会讲的信息都是跟我们讲的信息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，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且要悔改作起初所作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要来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去。神的信息由头到尾没变，神是爱我们，给机会我们，呼唤我们 回转回来，回来吧，回转吧。神是愿意医治我们背道的。你是不是曾经很爱神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爱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是不是有其他事情的钱、工作、社会地位、家庭、自己，是不是有其他事是取代了你对神的爱？你是不是离开你起初的爱？神叫我们回转，回转回到神的身边，只要谦卑认罪悔改。何西阿书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感谢主，神被何西阿愿意听话，就是做这个伟大的榜样给我们看到。神有无条件舍己的爱，完全的爱，是我们远离神，不是神远离我们的。我们回到神的很简单，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何西阿书有这个伟大的爱的信息，你愿意拯救，你呼唤我们回来，最可能我们向肉体 发展杀种的，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没办法收拾的恶果的。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越犯罪 越会经历一些痛苦的经历，这个是必然，但主要你愿意宽恕赦免我们，你呼唤我们回到你的身边，你呼唤我们去再一次谦卑在你面前是认罪悔改。主啊，你愿意医治我们，你愿意给我们有盼望的，你愿意充满我们，滋润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在这一刻我们需要你，再一次有圣灵降临在我当中，给我们一个愿意悔改的心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回转的心。所以我们看到你这个无比的爱，舍身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我们是不配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我们求主是今日向我们各人讲说话。如果我们背道主你，如果我们远离过主你，求主给我们一个认罪的心，肯回到你的身边。如果这个背道的心是你的，你愿意回到神的身边，你可以跟着我做一个祷告，在你的座位你可以跟着我 做呢个祷告，耶稣对唔住，我远离过你，我向肉体、向罪恶、向世界杀好多种，我都知收到好多败坏，碰好多钉，行好多个头路，自己陷头埋墙，我冇办法停止，靠主耶稣帮我，靠主耶稣出现在我生命，好似神光一样。我知错，靠主耶稣宽恕赦免我的罪，求主再一次充满我的心，让我能够脱离，我背到你，但我愿意主耶稣做我的主，我愿意称呼你做我的神，求主赦免我。多谢听我祷告，奉主名求， Amen。